经这次我们要读的很多，弟兄姊妹们能啊忍耐一下，因为读的实在很长哈。以斯拉记，旧约以斯拉记第一章，从第一节开始。波斯王古列元年，耶和华为要应验借耶利米口所说的话，就激动波斯王古列的心，使他撒叫通告全国说，波斯王古列如此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已将天上万国赐给我，又嘱咐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在你们中间凡作他子民的可以上犹大的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重建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殿，只有他是神，愿神与这人同在。凡剩下的人，无论是寄居何处，那地的人要用金银财物牲畜帮助他，另外也要为耶路撒冷神的殿甘心献上礼物。第四章第一节，犹大和便雅悯的敌人听说被掳归回的人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建造殿宇，就去见所罗巴伯和以色列的族长，对他们说，请容我们与你们一同建造，因为我们寻求你们的神，与你们一样，自从亚述王以撒和顿带我们上这地以来，我们常祭祀神。但所罗巴伯、耶稣雅和其余以色列的族长对他们说，我们建造神的殿与你们无干，我们自己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协力建造，是照波斯王古列所吩咐的。那地的民就在犹大人建造的时候，使他们的手发软，扰乱他们。从波斯王古列年间，直到波斯王大力乌登基的时候，亏买谋士要败坏他们的谋算，在亚和水鲁才登基的时候，上本恐告犹大和耶路撒冷的居民。要到薛西年间，比斯兰、米特利达、他比和他们的同党上本奏告波斯王亚达薛西。本章是用亚兰文字、亚兰方言，省长利宏书记申帅要恐告耶路撒冷人，也上本奏告亚达薛西王。省长利宏书记申帅和同党的底拿人、亚法沙提加人、他比拉人、亚法沙人、亚基卫人、巴比伦人、苏珊加人、底海人、以兰人和增大的亚斯喇巴所迁移安置在撒玛利亚城并大河西一带地方的人等，上奏亚达薛西王说，和合适的神明云云，王该知道从王那里上到我们这里的犹大王人已经到耶路撒冷重建这反叛沃勒的城，建立根基，建造城墙。如今王该知道，他们若建造这城，城墙完毕，就不再与王进贡、交贺、纳税，终究王必受亏损。我们既是预言，不应见王吃亏，因此奏告与王，请王考察先王的思路，必在其上查知这城是反叛的城，与列王和各省有害。自古以来，其中常有悖逆的事，因此这城曾被拆毁，我们谨奏往之。这城若再建造，城墙完毕，合之之地王就无份了。那时王不遇省长利宏书记申帅和他们的同党，就是住在撒玛利亚并河西一带地方的人说，愿你们平安云云，你们所上的本已经明读在我面前，我已命人查考察，得知此城古来果然背叛列王，其中常有反叛悖逆的事。从前耶路撒冷也有大君王统管河西产地，人就给他们进贡、交贺、纳税，现在你们要出告示命这些人停工，使这城不得建造。等我降旨，你们当谨慎，不可迟延，为何容害加重，使王受亏损呢？亚达薛西王的上谕读在利宏和书记申帅并他们的同党面前，他们就急忙往耶路撒冷去见犹大人，用势力强迫他们停工。 于是在耶路撒冷神殿的工程就停止了，直停到波斯王大力乌第二年。第五章，那时先知何该和以多的孙子撒加利亚奉以色列神的名向犹大和耶路撒冷的犹大人说篡勉的话。于是撒拉帖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沙达的儿子耶稣亚都起来动手建造耶路撒冷神的殿，有神的先知在那里帮助他们。当时和市的总督达乃和斯塔波斯乃并他们的同党来问说，谁这样子让你们建造这殿修成这长呢？我们便告诉他们建造这殿的人的名字叫什么。神的眼目看过犹大的长老以至总督等，没有叫他们停工，直到这事奏告大力乌，得着他的回谕。第六章第一节，于是大力乌王降旨要巡查典籍库内，就是在巴比伦藏宝物之处，在马代省亚马他省城的宫内寻得一卷，其上记着说，古列王元年，他降旨论到耶路撒冷神的殿，要建造这殿，为献祭之处建立殿的根基，殿高60肘，宽60肘，用3层大石头，1层新木头，经费要出于王库，并且神殿的金银器皿，就是尼布甲尼撒从耶路撒冷的殿中掠到巴比伦的，要归还，带到耶路撒冷的殿中，各按原处放在神的殿里。现在河西的总督达乃和斯塔波斯奶奶并你们的同党，就是住河西的亚法撒加人，你们当远离他们，不要拦阻神殿的工作，任凭犹大人的省长和犹大人的长老在原处建造神的这殿。我又降旨吩咐你们向犹大人的长老，为建造神的殿当怎样行，就是从河西的款项中急速博取供您做他们的经费，免得耽误工作。他们与天上的神献燔祭所需用的公牛犊、公绵羊、绵羊羔，并所用的麦子、盐、酒、油，都要照耶路撒冷祭司的话每日供给他们，不得有误，好叫他们献清香的祭给天上的神，又为王和王的众子的寿命祈祷。我再降旨，无论谁更改这命令，必从他房屋中拆出一根梁来，把它举起献在其上，又使他的房屋成为粪堆。如有王和民伸手更改这命令，拆毁这殿，愿那使耶路撒冷的殿作为他民居所的神将他们灭绝。我大力乌降这旨意，但速速遵行。于是河西总督达乃和斯塔波斯乃并他们的同党，因大力乌王所发的命令，就急速遵行。犹大长老因先知何该和以多的孙子撒加利亚所说篡勉的话，就建造这殿，凡事亨通。他们遵着以色列神的命令和波斯王古列大力乌亚达学西的旨意建造完毕。大力乌王第六年亚达月3日，这殿修成了。我们就读这么一些，弟兄姊妹们没有觉得受不了啊？很长啊，是很长，但是主的话我们还是觉得宝贝。那么我们在最末了的这一次的聚会，是我和弟兄姊妹们传的信息里头最末了的这一次，我要提到一个很具体的问题来了。在我们的那个心思的里边，或者说在我们的错觉的里头，常常有这样的一个观念：当我来拣选神的命定的旨意的时候，神一定在其上给我极明显极大的祝福，因此在我跟随主的这一段的路程上头是不会有难处。我想这一个错觉啊，在神的儿女们的心思里头，不管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常常出现。但事实是不是这样呢？事实并不如此。在神的命定的里头，并不是就等于一帆风顺，在神的路上走还是有许许多多的那个阻挡的。有些时候我们会觉得，如果是神的命定的旨意，我们走在其上是没有难处， 有些时候是有这样的光景给我们看到，但是有些时候啊，没有难处并不能等于说就是神的旨意。反过来说，有难处也并不就是说那不是神的旨意。当然我老早就提到了，在这次聚会的里头，没有功夫和弟兄姊妹们看到如何去明白神的旨意，我只是一直求主在我们这次聚会的里头建立我们一个心思，在神面前准确地来等候他，来跟随他。昨天和一个姊妹交通的时候，我也稍微提到了这样的一件事，约拿逃避神开头的那一段呢，你说顺利不顺利？好顺利，是不是？在当时那个航海的那个情况，约拿要逃避神，神叫他往东去，他却往西跑。啊，他跑，一直跑，跑到了月坡，没有难处。一到了月坡，马上就有一条船要开到他斯，就是现今的英国。在当时那个航海的那个情况啊，恐怕没有那么方便的，现在也没有嘛。要是你要坐船的话，你是天天有船到那个亚洲去，恐怕没有。但是约拿走那个路的时候真是顺利，而那里有一个船要开到他斯，他就上船了，付了船费就上去，上去就跑到舱底那里睡觉了，哈，睡得很熟，平安得很了。啊，如果你要说啊，这个事情神大概也喜悦我逃避他，他要我上往东去，我往西逃，神也是在那里说阿门，那就错了啊。等到那个船开出不久，哎呦，海上的风浪一来，神的那个阻挡就出现。所以我们不能凭环境上头的那个光景来决定是在神的命定里或者是不是在神的命定。我们肯定的，在神的命定里，神也会给我们通达的路，但是神也会不给我们通达的路。我们想到保罗劝勉那一代的长老，头一次出去回来以后，他串联那一代地方的长老们说，啊，弟兄们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要经过许多的艰难。那弟兄们你就看到了，我们进入神的国是神的命定，不是？是神的命定，神喜欢我们进入他的国。当然在这里说进入神的国，不是说那个资格的问题，是说实际的活在神的权柄的底下的问题，也连到将来神的国显现的那个问题。神的国的显现，我们活进神的权柄的里头，活进神的国的里头，是就要经过许多的艰难。在刚才我们唱那首诗歌，神的路是最美善，但是神没有答应说在那个美善的路上没有难处，难处是有，但是神的恩典比那个难处高，这个是实在的事情。那么我们也看哈，主吩咐门徒从加利利海的这一边渡到那一边去，这是神的旨意，这是主的吩咐，门徒就去了。哎呀，圣经记载说门徒摇橹甚苦啊，不仅是摇橹甚苦啊，甚至啊海中起了风浪。你看到这些事情的时候，就求主把我们心思里头那个不够准确的那一个观念拿掉。我们拣选主，主欢喜，我们也蒙福，但是我们所蒙的那个福不一定是我们观念里头的那个福。我们观念里头的福就是真是舒舒服服的福，但是主给我们的那个福呢，许多的时候是在难处的里头享用主的同在和享用安息的那个福。我们感谢神，他没有做一些事情叫我们过不去，但是他却没有叫我们看见在他的路上走没有难处。我们刚才念的那一大段重建圣殿的那个历史，是弟兄姊妹们也会熟的，这段的历史正好是来说明了我们今天这一次聚会里头和弟兄姊妹们所要看的那个问题。
那么在这个问题上头，我们不能说重建圣殿不是神的旨意，太明显了。神要叫以色列人在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重建神自己的圣殿，这个事实明显是神的旨意。但是重建神的圣殿有没有难处？明明确确是有，而且好大。弟兄姊妹们，你看到这一点的时候，你更能掌握了这个原则：神的旨意里头并不是没有难处，难处不是神要给我们，而是当神的旨意在地上有人执行的时候，仇敌的打叉要进来的。这一点早一些日子已经稍微提过了，仇敌的打叉一进来，难处就显出来。这一个难处虽然神允许他进到他的旨意里头来，好像阻挡了我们的这步，但是却不能阻挡神的旨意的完成。那么因此在这样的光景的底下，拣选主的人里边的又有那么一个心思，不管那个难处是如何，我看准了那一个是神的命定，我就往前走，我是跨过那个难处往前走。我不晓得我们弟兄姊妹们，你有没有想到这样的一些个问题，在属灵的事情上也好，在我们实在的平常的生活里头也好，许多的难处啊并不是真实存在的。哎呀弟兄姊妹们，你这个话简直在骗自己。我不晓得是不是在骗自己，但是我想弟兄姊妹们，有些时候你把事情很清晰的来看准，来分析一下，你看看那些难处实质是到了什么程度，而在我们思想的里边把那个难处扩充到一个怎样的程度。我的意思并不是说没有实在的难处，有，但是好多时候本来是一分的难处，再加上我们思想里头的那个活动，那个难处成了十足的难处。特别是在属灵的事情上头，哎呀，你在那里要看，那个眼睛要在那里看难处的时候啊，那正好撒旦就叫你更多去想难处。本来没有难处你想出难处来，本来一点点的难处你就想象出到一个山那样大的难处在那里。我们求主救我们脱离这样的一个心思。我们肯定了一件事情，在主的路上定规是有难处，因为撒旦的打叉常叫我们在他的面前遇到，在主的面前遇到阻挡，再加上人自己那个愚昧难处也许会出现的更实际一点。那么我们回过头来看看这个重建圣殿的这一件事情，我们明确地说，重建圣殿是神的旨意，圣殿是神摆在神的百姓中间的那一个同在的记号，我们可以这样说，神是借着圣殿来做一个记号，表明神和这一批人同在。神借着圣殿住在神的百姓的中间。以色列人把圣殿看得太过分了，但是他们那个看得太过分，也不能说他们没有根据，因为神实在是应许过，他要借着圣殿住在他们中间，和他们在那里有交通。那么现在，被掳回来，以色列地没有了圣殿，这个好像是在旧约的那个时间，神的荣耀在以色列中间没有恢复。我们读以斯结书的时候，你看到神的荣耀离开以色列，啊，从至圣所出到门槛，从门槛上到屋顶，从屋顶上到围墙，从围墙到了那个橄榄山，然后神的荣耀就离开神的百姓。被掳是说出了神的荣耀离开了以色列，现在神叫那些从被掳之地归回的人来重建圣殿，神要借着这样的一个记号来叫以色列的那些被掳归回的人从心里头恢复他们的那个安息，从心里头恢复他们仍然在神的看顾的底下的这一个认识。那么所以神告诉神激动了那个波斯王古列，从那里那个地方开始就 去叫犹归回的犹大人来重建圣殿。那么是从这一方面来看，圣殿是在以色列人的心中那一个地位是何等的重。在旧约的时候，在神和以色列人的那个关系当中，表明神的那个心意又是何等的重。如今他们回来建造圣殿，哈，真高兴。第一章就说到他们多少好的人回来，带了多少好的东西回来，哎呦，大家的兴高采烈，我们回到我们祖宗的地方，我们在那一个地方重新建造神的圣殿，我们在那里敬拜神，神重新悦纳我们。70年的羞辱已经过去了，被掳的羞辱已经过去了，我们能回到神应许我们祖宗的那个地上，在那里生活，在那里来敬拜，宝贝的。哎呀，所以当他们回到那个耶路撒冷的时候，第三章你就看见，我们都没有念，因为我怕太长了。当时他们就回到耶路撒冷，重新把神殿的根基建造起来。神的根基立起来的时候，当时那个情况怎么样？哎呀，那些被掳归回的人心里头真是激动，他们在那里呼喊，他们在那里高叫，他们在那里赞美。一些年老的人从前见过被拆毁的那个殿的，也在被掳之地活过了那个70多年的，如今亲自看见那个殿的根基建立起来，哦，他们大声哭泣，叫喊呼喊，感谢赞美，激动，哦，那一个声音完完全全在立殿的根基的那个时候从以色列的百姓中间涌了出来。以前看过一个这样的报道，就是1948年以色列人重新在他们的现在那个他就是从前的迦南地，现在的巴勒斯坦来建造他们的国家的时候，好多从外边流浪的犹太人，虽然他们经过了1000多差不多2000年的光景在外头流浪做亡国奴，现在能回去。那么报道当时他们从东欧从欧洲从许多地方都回去，那么这里头就提到那个报道里头就提到这样的一件事。那么有一批犹太人他们回国，他们经过了土耳其这样子下来，当那个飞机把他们送回到了犹大地的时候，哎呦，好多那些能回国的那些犹太人啊，他们就下飞机了。当时在那些人的中间有一个老人家，那个老人家当时那个岁数我一下忘了，好大的年纪，恐怕是100几岁还是怎么样的。那么然后是他的儿子当时也80-90岁了，也是一个老翁。那么他这个80-90岁的老翁啊，背着他那个100几的那个老父亲从那个飞机上头战战兢兢的就那样子下那个扶梯，然后到了地面。当时那个报道就说，那个最老的那个老人家就问他的那背着他那个儿子说，他说儿子啊，现在就到了吗？那个儿子说是，现在就到了，就是到了神应许给我们祖宗的那个地上了。哎呀，那个老人家说，你把我放下来，我要活这个土地来抿一抿啊。那么这个老人家就下来就伏在地上抿一抿，就没有再起来了。也许他真是里头太激动了，哎呀，他能回到1000多年离开了神的那个，因为人的愚昧给神放了出去漂流，如今能亲眼看见，哎呀，神把我带回到神从前应许我们祖宗的那一个地，这个土地对我来说太可爱了。他抿了一下他就这样过去了，我觉得他心里头也真满足了，能将他的脚重新搭在神应许给他们那个地。虽然我们中国人是经过了许许多多的民族的难处，国家的难处，但是我们还没有沦落到一个地步做亡国奴。当然东北的同胞曾经是有过这个经验，但是对我们来讲一般不够了解做一个这样的人的那个感情是怎样。所以我有些时候我读到这个以色列人回国的时候，我晓得他们里边很激动，我晓得他们里边很充满感情， 但是我承认我真是不够了解他们当时的那一个，因为我没有那种经历。但是你看到当时那个以色列人回到那个地方的时候，那种兴高采烈的情形，哎呀，圣殿的根基建好了，明天我们就在它上边一层一层的盖起来，哎呀，等到有一天圣殿建好了，我们在那里可以重新献祭了。当然这个是神的心思，也是神百姓的那个盼望。但是当撒旦看到这个工程在进行的时候，他不能甘心，他不能重新让神的那个荣耀在以色列里头复兴，他不能叫神永远的祭火在这一个地方上头重新接起来。好像神荣耀的祭火在以色列人身上进行的时候，在那被掳的70年的光景的里头断了，如今神要重新把它接起来，他不肯，他要打断。所以当以色列人在那里建造圣殿的时候，仇敌的那个反对就来了。他们先来是说，哎呀，你们建造神的殿正好，我们也敬拜神，我们一块来吧。以色列人看得很准，他说我们建造圣殿是我们侍奉敬拜神，和你们没有相干，神没有拣选你们，我们敬拜神，我们自己去建造，我们用不着你来帮忙。哎，当然这个撒旦的手法，他要借着这样的一个混乱，一个这样的掺杂来打乱神那个在重建圣殿的事情上头的那个工程的进行。既然这个计谋不能成功，他们就转到另外的一个方法，大概在这里没有详细的谈。不过从那个尼希米记那方面，虽然时间是不一样，但是可以看出那他们那些人在环境上那个扰乱。环境上的扰乱还不止于此，他们还上了一个本章到王帝那里去恐告他们一状，说这些人啊坏得很，从前他们一直是悖逆的反叛的，现在他们回来重建这一个城，恐怕将来对王不利啊。王啊，你要考察这个事情，如果真是历史上是这样子，如今如果这个城再重新建造起来的时候，王你就要受损失了。那个王看了那个本章啊，那时候说哦，是啊，查考那个历史，的确历史上有他们反叛的情形啊，所以就下命令说不许建造。问题来了，太大这个问题，我不晓得为什么当他们查考那个档案的时候，为什么只是查考到那大力那个古列王下命令以前的那些档案，却没有看到古列王下命令的那些档案。弟兄姊妹们，你都会懂啊，就是没有做过你也晓得，同一个事是那个那个事件的那个档案总是归在一类了，归在一起，但是为什么只是看见那个没有看见这个，这里头就有文章。也我们可以说那是人的说服，但是你看到那个属灵的原因，你就看到在人的说服的背后有撒旦的反对。那么这个事情是这样子一来，犹大人就不得不停工下来。哎呀，这里头就叫人心里头有个难处了。建造神的圣殿是神的吩咐，我们照着神的吩咐去做了，但是却不顺利。现在来了一个这样的命令，我们没有办法不遵行。要遵行这个命令，神的那个旨意不能成就；要成就神这个命令，恐怕要抵触了一个好厉害的那个命令，那不得了。这些人刚从被掳之地回来，他们被掳的那个痛苦的回忆还没有过去，哎呀，他们怎么能有这个胆量来对付王的命令？所以结果就只好停下来。哎呀，弟兄姊妹们，他们停下来，从人界方面来说，的确是可以同情和原谅，但是在遵行神的旨意界方面来说，就好像有点缺欠了。既然是主要做的事情，那不竟是在那里遵行神的传令？你说遵行神的传令是我遵行神的传令啊，但是现在有另外一个传令来的时候，我也好像不能不拒绝这个那个传令啊。但是弟兄姊妹们，当我们遵行神的旨意的时候，求主叫我们那个眼光能扩大一点， 别光是看到我在遵循神的传，我在服神的传柄，而没有看见我以外的一切都服在神的传柄的底下。神是环境的主，神在环境以上管理环境。我如今在这里顺服主，好像只是我和主当中的事，实际上在那里管理我的主也同时在管理我有与我有关的那个环境。但是以色列人真是没有看到这一个，他没有看到这一个。亚达薛西的命令一来，他们只好就停工了，一停就停了15年。15年实在不简单。15年，神的圣殿只盖了多少我不知道，也许1/4，也许是一半，也许再多一点，我不知道。但是无论如何，在那一个地方有一栋的建筑物，别人走过的时候，哎呀，那个是什么呀？怎么盖了一半也不盖，和怎么盖了一点点是不盖，算是什么一回事？人家说那就是犹太人以色列人的圣殿嘛，他们侍奉敬拜神，王不叫他敬拜，他们就停在这里，神没有得荣耀。神在这个事情上头，好像是在人的面前显露出神受了羞辱的事。以色列人能忍受这一个，这倒是很稀奇的事。以色列人好像在那里宁愿看见神的名就受羞辱，而他们自己若无其事的在那里活着。弟兄姊妹，问题就在这个地方。当神叫我们看到在跟随他的路上，在拣选他的路上，并不是说完全一帆风顺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了要遵循神的旨意，我们就不能看环境。我们要遵循神的命定，我们就不能看我们自己的平安或是不平安。我们看准了那是神的旨意，环境上的不平安或者环境上的不顺利，正好是催逼我们到那里去取用神自己的权柄和能力。但是以色列人当时15年没有看见神的荣耀，15年里面没有了神的圣殿，结果人能等待，神等待了15年，神不能再等待，神就兴起先知来向神的百姓说话。所以到5章的时候就提到先知何该和撒加利亚，就给神就兴起他们来对神的百姓说话，鼓励他们，激动他们，重新来建造神的圣殿。哎呀，你说这样子来重新来建造神的圣殿，但是王的那个禁止还没有过去啊，怎么好办呢？但是我们看这两位先知当时所说的话，我们可以归纳起来看到一个问题：当时圣殿的重建的阻碍，主要不在王的命令，主要是在以色列人的心思的里头。所以神用着当时那两位先知，就针对着神的百姓里头那个光景来说话了。我们没有功夫把哈该书和撒加利亚书都能在这个时间里头读一遍，但是起码我们能稍微从哈该书的里头看看一些个问题吧，看看当时以色列人心思里头没有办法能跟上神的那一个问题吧。恐怕那些问题也是我们的问题，在我们跟随主的路上，我们也尝试如此的不够叫神的心意满足，是因着这样的一个原因。15年快要过去了，大概说这个话的时候是圣殿停止了建造13-14年左右的时间。先知何该就在那里对犹大人说话，我们翻到何该书1章里头去，你看到一个有几句话我们非念不可的从1节开始看。大利乌王2年6月初日，耶和华的话借先知何该向犹大省长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沙达的儿子大祭司的约书亚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这百姓说建造耶和华殿的时候尚未来到啊。那时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何该说，这殿仍然荒凉， 你们自己还住天花板的房屋吗？现在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你们杀的总多，收的却少，你们种的啊，你们吃却不得饱，喝不却不得足，穿衣服却不得暖，得工钱将工钱装在破漏的囊中。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你们要上山取木料建造这殿，我就因此得喜乐，扯得荣耀。这是耶和华说的。你们盼望多得，所得的缺少，你们受到家中我就吹去，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的殿荒凉，你们各个人却顾自己的房屋，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所以为你们的缘故，天就不降甘露，地也不出土产，我命干旱临到地土，山冈五谷新酒和油，并地上的出产、人民牲畜以及人手一切的劳碌得来的。好，我们从这段话你看到，当时神的百姓的心思的里头，并不是没有晓得神要建造圣殿，而是说建造圣殿的时候还没有到。这个话是根据什么来的？不是根据神的旨意来的，是根据人看环境而来的。神的旨意老早就说，15年以前你们就应该把那个圣殿建造好，但是15年过去了，他们心里头还是在那里说神的时间没有到，因为他们看环境，看难处，看到了如果我们要照那个主的吩咐去做的话，我们要付一个好重的代价，也许王把我们抓去砍了头，或者说你们这些人现在又准备谋反了，重新把你们带回巴比伦去。这是他们脑子里头所想的问题，这个脑子在那里一活动，难处就出来了，没有的难处也成了难处了，是有一点点的难处，那个难处就成了一个重担。所以当时先知很重的指出他们，我怎么说神的建造神的殿的时间没有来，他说问题不在那个你们说神的时间没有来，而是你们的里头没有神的权柄。所以先知在那里指出说，你们心里头哪里有神的地位，你们的里边只有的就是说我怎样把我那个房子盖得更美，你心里头那个东西就是说我怎样为我积蓄更多的财宝，我如何叫我生活上头有更多的享受，这是当时以色列人心里边所存的那个意念。但神没有给他们满足，他说你们种的多收的少，你们收过回来就好像给风吹去，得了工钱摆在一个破漏的口袋的里头，就是没有。但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形的底下，以色列人没有懂得神的管教在哪里，他们仍然叫他的心停在那个环境所给他们所得的那个感觉上头，一直在那里看见圣殿没有盖好，主说我没有得荣耀，主说这个事情你们也并不是一个荣耀，但是他们看自己的满足过于神的荣耀，他们看自己心里头所要得着的比神所要得着的更高，这是以色列人心思里头的光景。这是一个，另外还有一个，他们有借口，他说我们从这个巴比伦回来，虽然那个时候王给我们好多的金银财宝去建造圣殿，但是后来那个另外一个王在那个地方是禁止了以后，我们也没有多少，我们回到这边来，我们耕种，我们做那个事情，我们所有的并不多。如果要建造一个圣殿，建成那个不伦不类不美不好看，那倒不如等将来我们丰富一点的时候才造一个更美的圣殿。这也是他们心思里头的那个想法。其实神老早就说了，大卫要为神建造圣殿的日子，神就说了，我岂是要住人手所建造的殿吗？在先知的话里头也说了，天是我的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我还要住那个地方， 神给圣殿不过是为了以色列人看到神和他们同在的那个记号，神的荣耀在他们中间的那个记号。所以何该书第二章的时候，我们不看哈，先知又在那里说，指着以色列人心里头的那些理由说话，将来这殿的荣耀要大过先前的那些殿的荣耀。这个话当然并不是说当时的那个殿，但是先知的话在那里指出一个殿的那个荣耀，在那里好像是指着将来那个国度的时候，神那个荣耀的完全的彰显。但是我们看出了一件事情，在神那个永远的计划里头，神并不是看那个物质的殿，荣耀还是不荣耀完全不在那个物质的丰富上头，而在有没有神的同在那个事情上头。说当时先知的话是那样没有保留的把以色列人心里头的那个隐藏的那个东西翻了出来。如果有功夫看那个撒迦利亚书的时候，你更看见神就借着撒迦利亚的那个话，把神如何在以色列人以后的年日里头神所做的事情都说了出来。啊，等到这样的事情说清楚了，神的百姓服下来了，他们就在主的面前，好吧，我们就建造神的殿，王的命令我们暂时把它放在一旁，他们就去建造。我们翻回到以斯拉记上头去，你看看，真是有点意思，圣经的话记载当时的事情真是很有意思。当他们在那里建造的时候，那个当地的那个官长又来干歇了，谁下命令叫你们造这个城啊？当时神也给他们一个智慧来回答他们，他们没有告诉他说谁下命令，他们就是告诉他们说建造这个城的人的名字叫什么什么，好像答非所问的那个样，是当然他们也没有办法，他们只好把这个事情转呈到那个王帝那方面去。大力乌王看了这一个事情，他就觉得这个事情也许有点稀奇，他说好吧，把整个的关乎犹大人的那个档案都拿出来看吧。哎，这个时候很稀奇，你看人一顺服神就做工，人一在那里看神的传病，神的传病就显出他的管理。上一次失掉了那个档案跑出来了，上一次是找不到的那个档案跑出来了，然后一看，哦，原来是先王古列的命令要建造这一个城，要建造这一个殿。既然是如此，好，大力乌王马上就下命令说，不能阻止这个圣殿的建造，反倒要帮忙他们赶快的造好。弟兄姊妹，你看到没有，在神的旨意的里头并不是没有难处的，但是难处还是在神的管理的底下的。那么我们的眼睛如果是看难处，你就没有看见神的手，你要看神的手的时候，你就得轻看哪个难处。在加州圣何塞那边的弟兄姊妹们，在这一两年里头心里头有一个好大的征战，那是关乎中国留学生在这一边的那个工作，那个平常那个临时工作的关系。这些年来美国移民局不是一再的强调，拿学生护照的你就不可以工作一个星期超过20小时吗？除非得了那个移民局的那个同意，或者有关方面的那个同意，不然的话就不能这样做。如果这样做的话，就算是犯法。当然，过去那些弟兄姊妹们有些时候也没有太注意这个事情。等到后来，当中有一些弟兄姊妹们看到这个问题了，里面真是起一个挣扎。特别这几年来，在美国那个学费、生活费都高，你说工作多一点的时候，怎么付学费？怎么应付那个生活的需要？啊！但是你要这样去工作的时候，明显的抵触了那个当地政府的律法，这也不是基督徒所应该做的。那既然是这样的话，那怎么办呢？照着主自己的那个心思，在上有传病的你当圣父，那这样子这个法令那是应该要遵守。 要遵守这个法令的时候，马上摆在前面的下学期的学费从哪里要，下一个月那个 apartment 要交的那个租从哪里来，很现实的问题呀、啊。哎呀，在这个光景的底头，在这个光景的底下，的确是不简单去应付。但是感谢主，主给这些弟兄们看到了，他们觉得是有难处，不能再像过去的那样容易的来解决那个学费、生活各方面的需要。但是是神的儿女，神既然开头的时候就把我带到这个地方来，给我开路，让我到了这个地方，他总不会在中途撇开我不管吧。所以当时弟兄们啊，就在主的面前立定了心思，满讨神的喜悦，不在这个事情上头做一些叫自己受亏损的事。两三年过去了，那里的弟兄们他们能见证一个事实，虽然他们也许是感觉那个经济压力重了一点，但是主很奇妙的是给他们有一个预备，叫他们属灵的良心没有受恐告。我说我们聚会当中一个姊妹，她就是在这种情况的底下，她说主啊，如果我不工作的话，我就根本不能再读书了。她是读到那个读到最末了的那一年，她说如果我要去工作的话，那好像那个属灵的良心上头也有恐告，也晓得主你并不喜悦我这样子，那怎么办呢？他说主啊，我无论如何我是讨你的喜悦，我的一切我是放在你手里。那么所以当然了，你说放在主的手里是很轻松哈，当你眼睛一转到那个环境和实际的那个里头去的时候，你就觉得并不那样轻松哈，而且那个压力啊是有增无耳啊，无疑了。但是很稀奇的，并不是这个姊妹去找，而是他学系的里头的那个老师给他介绍，他说哪里有一个工作，我们出一个证明书给你，你拿到移民局那边去向他们申请，他们批准一点问题都没有。在当时啊，我看我们在这边的很多还在念书的弟兄姊妹们更懂得这一个了，你要他移民局去啊，十个申请九个不批准，这边也许松一点我不知道，加州那边就是这样。那这样子那个姊妹说拿去批准就等于是没有，这是心里头想出来的难处。说他也摆在主的手里，他主啊就放在你手里了，我是愿意讨你的喜悦，我不愿意做一些叫我里边过不去的事，但这个事情能不能主啊你看怎样好就怎样好。还稀奇的事情，弟兄姊妹，你想也没想到，他申请是一个礼拜20小时，就是照着那个规定。谁晓得披萨来的时候是同意他坐船时间的工作？例外。也许弟兄姊妹们，你说这个是例外，也许我也能承认那是例外，但是我却不能不看见一件事情，因为一个这样在神的面前乐意把他自己摆在神手里头的人，他轻看了环境上那个难处，主就用他奇妙的恩典来答应他。主岂是单是答应这个姊妹吗？主单是借用这个姊妹的天上的父吗？也不也是我们的父吗？主岂是当就是当时那个以色列那个重建圣殿时代的那些犹太人的神吗？不也是今天我们的神吗？神是那个时代的神，也是我们今天的神。他如何带领神的儿女、神的百姓经过了难处来成就他的旨意，今天同样的也在我们身上做同样的引导。问题是我们在主的面前，你如何来负主的传柄？我们看以斯拉记里边所提到的，15年的停顿不是停顿在王的命令，而是停顿在神儿女们、神百姓的心思里。王的命令叫他们停止，那个是外在的原因，这个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那个原因是神的百姓里头的那个光景。所以我在主的面前求主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看见，看见神的手， 在一切的以上做管理，看见神的手在我这个人的一生的年日里头做管理。我今天所该学习的是如何把我自己完全的信托在他里头。这话不是我讲的，是圣灵感动保罗讲的。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并且深信他能保守我所交托他的，不是到明天，也不是到后天，是直到那日。求主真是在这些年日的里头给我们看到神的儿女如何要活在他自己的命定的里头。放牧来看如今这个世代，有人就说神的工作减少了，神的祝福减少了。如果主开我们的眼睛，我们看到那个原因不在神那里，原因是在地上。神实在没有寻找得够多的盛装他荣耀的器皿，这一个器皿，或者说这一些器皿，就是那些在神的面前乐意完全服神的传兵，看主过于看其余的一切，承认也明确的掌把握住我的好处不在主以外的这样的神的儿女。过去的年代神得着了一点，如今这个年代神还在寻找，神真愿意能从地上得着许许多多。人家说这样的一个世代是邪恶淫乱的世代，这不错。人家说这个世代是人的心向神很刚硬的那个世代，这也不错。但是我们不能不说，这一个世代是神要求神的儿女们更强烈的、更加倍的要显出神的荣耀和神的权柄的那个时代。但是问题在这里，神的儿女们有多少个能体会神这一个心思，能体会到神这个要求？我转到头一个信息的那个话上头去，我看见我的儿女们照着真理而行，我的喜乐就没有比这个更大的。求主恩待我，求主恩待我。我看这一次的信息就该停在这里。底下我想请，没有问题解答以前，我想请两三位里面有感动的弟兄或是姊妹领我们来做短短的祷告。
感谢主赐给我们这样宝贵的信息。主啊，我们敬拜在你的前面，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是如此的愚昧，因此上我们看不清你的旨意。哦主啊，多少时候我们所顾念的是我们所能够看得见的，我们没有把我们的心思意念放在那将来你所应许的部分上，那是我们所眼睛看不见的，但是那是我们凭着信心所支取的，那是永远在主耶稣基督里面的丰满。哦主啊，我们这是求你饶恕我们，求你怜悯我们，让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的心思只在我们的主的身上。哦主啊，当我们看到主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这世界上的一切实在值不得我们去留恋。哦这世界上的年岁是如此的短暂，这世界上的东西转眼就要过去，求主让我们能抓紧那永恒的事，求主让我们能够有一个心思，有一个意念，就是要能够更多的了解你，更多的体贴你，更多的蒙你的喜悦。主你听我们的祷告，听我们的感谢，这样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